群星剑魄今何在，百世千载忆梦来。琴与剑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之缘，这段往事只是时间洪流中的一些碎片。七弦琴鸣，梦回太古，凌霄剑吟，殊此奇谈。广播剧《古剑奇谈之琴心剑魄》，敬请收听第五集。
关兴，何必要跑这么远？
苏苏不觉得这个山谷很美吗？这可是我最先发现的，我把它叫做就叫做苏苏谷。
胡闹，乱说什么。
好吧好吧，那就叫桃花谷好了。喂喂喂喂，别生气嘛，你大人有大量。
此处并无桃花，
我在这里撒了很多桃种哦，不过才种下还没长出来呢。这里灵气很盛的，花草都会长得快很多，可惜不能带回去给婆婆看看。
你和你婆婆很亲？
爹和娘在我出生百日后就过世了，是婆婆一手把我和大哥带大的，大哥有大事要做，很少待在家里。我想念大哥的时候，婆婆就给我讲故事，七把剑的故事就是那时听到的，想听吗？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那儿的人都多少知道一些。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龙渊的部族，他们在部族覆灭的劫难中侥幸延续下来，代代相传，一直等待着向神复仇。他们聚于龙渊地下，建了七座巨大的铸剑炉，以剑法铸成七把凶剑。
七把凶剑可有名字？
婆婆没提起过。龙渊部族不供奉任何神明，认为大地应该由人来统治，这种信念激怒了天神伏羲，他决意将龙渊部族彻底毁去。女娲娘娘却不忍心看着一个部族亡丧，他从龙渊人那里夺走了七把剑，分别封印在大地各处，这样一来伏羲就没有理由杀光龙渊部族的人了。
封印或许确有渊源吧，师尊曾断言此剑乃上古邪物，此剑剑名焚寂，是娘告诉我的，其他的他没有来得及说，又或许他说过什么，我却记不得了。
你娘？
她死了。
对不起，我不该问。
问与不问并无分别。
苏苏，晚上的事多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为我分辨呢，谢谢你相信我说的那些。我的故乡也许和世上其他的地方都不太一样。
天地无涯，人生渺渺，规则常理不过世俗所欲，若有不同便被视为异类，为师可笑。
苏苏，有时候你真的挺为别人着想的，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不理人呢，你该多笑笑才对。
事已说完，回去吧。
再陪我待一会儿好吗？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星星呀。苏苏，你看，那是流星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真了不起，真漂亮，真漂亮啊！可惜，那么短呢，就熄灭了。以前我很羡慕大哥，能够离开故乡，看到许多家乡没有的东西。如今我也看到了，跟哥哥说的一样，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漂亮。我都记住了，即使以后看不到了，也能记起来。记起来，也会开心的。
星空四季，亘古不变。若是想看，离家出来便是。伤春悲秋，无甚意思。
我家乡的人说，远游的日子就像好梦一样珍贵。婆婆说，人一辈子做好多好多的梦，里面只有100个是好的。做到了好梦，要牢牢地记住，一辈子都记住。不过苏苏说的也是，我想那些干什么？苏苏，你看这山谷多美，除了桃花，我还想在这里种各种花草，还有呱唧呱唧大眼蛙、扑悠扑悠大头蛇什么的。到时候一定很热闹吧。
你家乡的歌？
嗯，这首歌我们那儿每个人都会唱。大家相信歌声里有治愈的力量，能够让人放下一切苦痛，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鼓起勇气活下去。真的不要叫苏苏谷吗？啊，苏苏，你笑了。
便是这里了。赵锦娘所说，江都城郊西北方向，竹林清幽，地势向心欲滴，有泉涌出，奇水甘美，是以名甘泉村。
先生说得不错，只是诸位是……
我等由秦川一路到此，旅途疲顿，少不得要盘桓几日，以作休整。敢问老赵，村中可有借宿之处？
咱们村子地方小得很，不方便外人留宿。我看你们……
沛公，远来即是客，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我那里还有两间空房，让客人将就一下就是。
云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沛公，您的风寒刚好，怎么就出来了呢？还是回屋多歇息歇息，客人们便由我招呼吧。
那你们慢聊。云平，你莫要怠慢了人家。
幸会，鄙人骆云平，是甘泉村的村长。
村长？我还以为村长什么的都只有老爷爷才能当上。
哈哈，小哥说的倒也不错，只不过本村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去了，村中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大伙儿便推及我照顾这些亲眷。看几位衣饰打扮不像寻常人家，若要投宿，前后在行歇路都有大城驿站可以落脚， 怎么会绕到我们这个小村子？
是这样的，有个叫做玉衡的奇怪石头，上面附有吸取魂魄的写法，被人打成碎片到处害人。用玉衡碎片的力量炼药，会炼出邪物，人服下后是祸不是福。我们现在四处寻访，占卜所得，发现有一片就在甘泉村这一带。村长有没有这东西的消息？
这几个月前有位重伤之人倒在村口，我们试图施救，却回天乏术。临死前他曾拿出一块小玉石给我，说正是为了这件宝物才被人所害。那东西莫不就是玉衡碎片？
不知玉石现在何处，是与不是一望便知。
我不知此物是福是祸，就将它藏到了村中的溶洞里。那处名唤腾仙洞，白天被泉水所掩，晚上泉水退去才能进入。
如此，能否劳烦洛兄取来，或是由我们亲自去取也可，事后定会答谢。
先生客气了，那东西本来就不属于甘泉村，自该还给你们。眼下天还早，随我在村子里逛逛好了。若要休息，我家就在竹桥那边，好认。各位请先进村吧。你们刚才说用玉衡碎片力量炼药会炼出邪物，人服下后是祸不是福，这种离奇事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所以在下急于将玉衡碎片取回，以免遗憾无穷。
我明白了，还请各位先自行歇息，入夜以后我就带你们进洞。
少侠似乎有心事。
若真是玉衡碎片，倒极其顺遂了。
不生波折自是好事。此处风光甚美，大家不妨四处走走看看，也算偷得浮生半日闲吧。
谢谢少公给我撑伞。甘泉村里有好多竹子啊，这种竹子我从来没见过呢。刚才的老爷爷用的拐杖就是用这个做的吧？
都说竹中空外直，堪称君子。这外形端方笔正的方竹，更是君子中的君子，是竹中上品。可是大家却常常忘了，这种竹子节头生有利刺，轻易可以划开皮肉。这样风水外露，难道也称得上君子？
君子是好人的意思吗？好人也可以佩剑，可以习武，可以出刀保护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呢。这竹节上面的刺就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佩剑，如果我们不去碰触他，他也不会来伤害我们，对吧？
以竹拟人，那大约也是个伤心人。竹子长寿却无情，60年开花一次，开过后便枯萎死去。
开过一次就很好啊，就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惜了。
清雪喜欢竹子？
喜欢呀，外面的世界什么都很好，我都喜欢。小草小虫都不像我们那儿那么枯燥。
外面的世界这样好，晴雪还要回到家乡去吗？
啊，虽然家里面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但是找到了大哥还是要回去的。
若是你大哥不愿意回去呢？
这个我没想过。
在下只是随便说说，清雪不必当真。他日你们兄妹重逢， 自然可以回到家乡共叙天伦。
嗯，我也希望是这样。
就是这儿了，从这儿下去就是甘泉洞。
阿翔，你在外面看守。
诸位小心脚下，这里与潮汐之力相反，白天涌水，晚上枯水，石头表面十分湿滑。我将那玉石碎片藏在洞中最深处，还要麻烦几位多费脚力了。
哎，不是说在最深处吗？前面还有路，不走了吗？
洛兄，
不好。
你干什么？放出去！
莫要轻举妄动，若强行击破巨石，只怕引发洞石崩塌。
木头脸，你不要拦我！那个卑鄙小人居然在背后暗算我们！
是我太大意了，明知他是妖非人，竟未留心幻术。
百里少侠言下之意，早知洛兄并非常人。
少公，你别洛兄洛兄的了，那家伙分明是个混蛋，把我们骗进来，不知什么用心。
此门富有妖力，寻常法子也是无用。
若是我们被困到早晨，泉水上涌，饿不死也会淹死。
洛云平费心引我们来此，必有所图。既来之则安之，已无退路，不如往里行进，看他究竟是何目的。
将令好像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竟然是一条半人粗的藤条，
这是什么怪物？还会躲避攻击？
大家且慢，这藤怪外表是树藤之叶，内里却是血肉一般的东西，散发出腥臭气味，恐怕有毒。
果然被小兰猜中了，藤仙洞恐怕是怪物巢穴，这些藤蔓都是藤怪的触手分身，我们被关进来，怕是要给这些怪物作为食物。而且这些畜生的血气中确实有毒，若是吸入多了，可能昏迷甚至致残。
那香菱岂不要被吃掉了？
快走。
不苏，这些藤条太坚韧了，我施法冻住他们，你用剑劈碎。
天啊，这是什么玩意儿？
不好，那些藤蔓此消彼长，比来时路上的更加难缠。还是像刚才那样，你们施法冰冻，我用剑击碎。
谁要听你？要不是为了救香菱。
诸位，这么耗下去，只怕香菱要支撑不住了。在下看了许久，那妖物中心类似心脏的部位，大约就是它的本源。若是能靠近将其破坏，或许能事半功倍。只是
我去。
且慢，那怪物周身散发出的毒气已令人忌惮，若要刺破那心脏取他性命，只怕他临死时反扑， 溢出的毒气更加凶猛，到时怕是性命不保。
那总不能一直杵在这儿吧？
若能在闭气时间内斩落毒囊，救回香菱，风险虽大，但值得一试。
让我去吧。
你去和我去有什么不同？别告诉我你百毒不侵。
这倒不至于，但我从小是不大怕毒的。苏苏别担心，我的体质和别人不一样，肯定没事儿。
小心！
去，
师傅，去，快！
风。
就是此刻。
藤冠还没死透，我们撤。
香菱，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广播剧《古剑奇谭之琴心剑魄》。本剧剧本由上海烛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本集主要演职人员有：编导史琦、张秀成，后期仓杰、景帝、张开阳。刘浩饰演百里屠苏，张开阳饰演欧阳少公，巩大方饰演风晴雪，齐继凯饰演方兰生，于丽霞饰演香菱，李春红饰演红玉，常文涛饰演尹千商。谢谢收听，敬请期待后续剧情。